好，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三面。那我们刚刚讲到比尼的六性，我们刚刚把这个第五的性事跟第六个性理说明过了。接着我们看第三个性因。那这个第三、第四呢？这个是性因、性果，这个是一对，这个是讲到德，前面是约着时。这里是讲到约着极乐世界的一种功德，它因地的功德跟果地的功德，我们对它这种功德性的号耀。我们先看这个第三个性因。性因者，深信散乱称名，犹为成佛种子，况一心不乱，安得不生净土，是名性因。好，那极乐世界的一个因地呢，我们去庄严极乐国土呢，并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种种，而主要呢是靠这个信愿持名，靠这个名号。所以我们应该要相信呢，我们散乱称名，虽然我们有时候平常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呢，也会打妄想，打妄想呢也念阿弥陀佛，夹杂着散乱，但是这样的功德呢也不可思议，念念之间呢尤为成佛种子。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名号呢，它是金刚种子，所以虽然我们是散乱念佛呢，那么也是呢以后成佛的种子。那何况我们临命终时哦，那一念专注的一心不乱，安得不跟弥陀感应道交而升到净土去呢？是名信因。那这个信因呢，主要就是对名号的功德，对名号功德力呢的一种信心，一种皈依。那么讲这个名以招德，阿弥陀无量无边的功德，用什么来表示呢？他就把他所有的净土的功德、法身的功德都完全摄持到他这句名号上。所以当我们正念心呢，你跟这个名号一接触的时候呢，我们内心当中也能够慢慢出现这样的功德，这个叫名以招德。那所以呢，我们一般说因为阿弥陀佛呢是临终的时候能够蒙佛接引往生西方。那其实呢，我们平常念佛的时候呢，这句无量光无量寿它也不可思议能够让我们业障消除、福慧增长，乃至消灾免难。那这个地方呢学人讲一个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例子来增加大家的信心。那么大约在20年前就是学人要升大二的那个暑假那时候呢，学人呢就利用这个暑假的时间到一家工厂去打工。那打工的时候呢，有一天早上吃完早饭，骑着机车准备要去上班。那天呢，这个天气不大好天上下着天空呢下着蒙蒙细雨。那学人呢就穿上雨衣就骑着机车。那么那时候呢，这个6点多呢乡下地方呢路上也没什么人。那这个学人边骑着车呢闲来没事呢嘴里面就随口呢就哼着佛号。那么那时候呢，因为呢只是刚信佛对这个佛号也没有什么很大的信心。那于是呢这个虽然是边念佛呢，但是可也是呢边打妄想。那边打妄想呢也是边念佛在那一边念佛一边骑着车那骑着骑着呢经过大概5分钟之后经过一座桥当学人骑着车准备要上桥的时候呢，突然间感觉到前面呢好像出现一道这无形的墙那学人那个机车呢一过去的时候呢，整个人就离开了这个车子就往前呢飞了出去。那这时候人车分离飞在半空中的时候呢学人心里想这下完蛋了掉下来呢不死也剩半条命没想到呢这个落到地上的时候呢竟然两脚平平稳稳的站着。那么这个从头到脚呢检查一下身体呢竟然是毫发无伤连这个破皮都没有。那么再看看这个机车呢这个机车恐怕摔烂了但是这个机车一看呢也是一样完好无缺一点点都没有损伤 那么这时候那时候学人啊就感到说啊有惊无险啊，那么既然没事呢，没事呢就骑着车啊就继续去上班。那后来学人一打听呢，才知道啊原来这段桥这段路呢，在上坡地方啊前车子呢才刚发生啊这个死亡车祸啊。那这个时候学人这时候啊才想到当时的情形啊，如果当时啊没有念佛的话呢，我恐怕就难逃一劫啊，相信大家都听过嘛，常出车祸的地方呢常常啊有时候就会有一些冤魂作祟。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呢，学人啊对这句名号呢，就是深具信心，想说，我只不过这个散心念佛啊，当时也没什么信心，一边念佛啊，还一边打妄想，但是呢，这句无量光无量寿啊，就非常的不可思议，让我这个消灾免难，逃过一劫。所以从那以后呢，学人啊对这句名号呢就深具信心，那么。之后呢，有时候啊在学佛的过程当中，有时候这个身体啊会有些病苦，或在修行当中有些障碍，包括这个学人啊那时候要出家呢，遇到这个很大的障碍，这个家人啊全部都反对，乃至这个修行过程当中种种这个人事种种障碍呢，学人呢就是靠着这个拜佛念佛就靠着皈依弥陀，就是一一的呢，就把它慢慢的突破过去。那所以这边呢，我们讲到这个名号功德力啊，学人也讲这个自己亲身的一个例子，来增加大家的信心。所以说我们讲这个名以昭德，那阿弥陀这句名号呢，既然是无量光无量寿，当我们正念心去跟这个万德洪明接触的时候呢，它能够把我们心中本具极乐世界的功德开显出来，同时呢念念之间啊把我们这个业障烦恼呢把它给消灭掉。所以这个就是信因，我们要相信啊我们因地所念的佛号它就总持啊阿弥陀佛所有的功德。好，再看这个信果。信果者，深信净土诸善聚会皆从念佛三昧得生，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如隐蔽随行，想必应生，绝无虚气，是名信果。那前面的因呢主要是信愿持名，这个果呢是讲到这个往生净土，往生净土就是果。那深信净土诸善聚会，皆从念佛三昧得生，净土当中，当然很多的诸上善人，有等觉菩萨，有初地菩萨，各式各样的圣人，也有凡夫，那每一个人的功德都不同，但是呢他们的因地呢有一个共同点，一定是从他临终的时候念佛三昧得生，他一定在临终的时候呢跟阿弥陀感应，才能够升到极乐世界。那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净土法门啊它是属于一种他力法门，所以说并不是我们自己修什么功德来庄严净土，也就是说不管你修多大的功德，乃至你是一个等觉菩萨，你能够积集无量无边的资粮，但是你要到净土去的话呢，你一定要念阿弥陀的名号，或者是修观想观相。换句话说，这个往生净土的关键呢还不在于你自己资粮的多寡，而主要呢在于你能不能感应道交。所以这个他力门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是仰仗佛力的加倍。那所谓这个果地教呢，事实上我们去受用的呢不是我们自己栽培的功德，而是阿弥陀啊48愿他所成就的，让我们来受用的。所以这个净土的诸善聚会呢，它有个共同相貌，都是从这个念佛上面得生。这当中讲一个譬喻呢，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亦如隐蔽随行，想必应生，绝无虚气，是名信果。那这当中这两句话呢，它有点差别，这个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种瓜的话呢，你不可能马上得瓜，要经过这个种子的栽培，然后让它发芽开花，最后才结果。所以这个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呢是约着一熟果来说，也就是我们虽然平常每天在念佛，但是呢你不是马上念佛就能够往生，而是说你念念呢在栽培往生的一个因种。那这个因种呢是你平常念佛这些种子呢都先保存下来，等到临命中的时候呢显现出来，才开花结果， 啊，这时候阿弥陀来现前来接你往生。所以这个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呢，是约着一手果来讲，啊，约着我们临终的情形。那第二个讲到一如隐蔽随行，想必应生，啊，这个就约着平常，啊，就是讲到所谓的因果同时，啊，就是说我们虽然平常念佛，诶，你念佛念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但是呢你并没有马上到极乐世界，虽然你没有马上到极乐世界，诶，你现在还是一个人的果报，哦，你念了那么多佛号还是人的果报，但事实上在你内心当中念念之间呢，已经，啊，在成就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那这个在佛法讲呢叫做因果同时，哦，事实上你在造作，你在这个忆佛念佛的时候呢，事实上呢极乐世界的果报啊，就念念之间，哦，在成就了。那讲到这个当下的成就呢，哦，比如说我们看有些人他有神通，有神通的人呢，你造了极大的罪业跟极大的善业呢，哦，他看你的相貌啊，哦，一看就知道，哦，你这个人呢最近啊积了一个很大的阴德。那为什么他能够知道呢？可见呢我们造了业力之后呢，在我们内心当中啊会存在一种影像，哦，不然呢他怎么能够看得出来呢？所以说我们一个念佛的人呢，我们平常事实上念念之间呢，哦，虽然你说我念佛念了五年十年，诶，怎么还没看到极乐世界，事实上呢他已经点点滴滴呢都不断的在念念成就，哦，虽然是 说这个果报呢是临命终时候才显现，但是他的成就呢实际上啊就是你平常，哦，在佛堂当中，哦，念念之间，哦，点点滴滴成就的。那这个是讲到隐蔽随行，想必应生，哦，这个是约着平时，哦，约着因果同时来讲。那这个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呢，它是约着临命中，哦，临命中的时候显现。那这个呢叫做信果。好，接着我们再看信智跟信他，哦，这个信智跟信他呢是约着能来讲，我心中有一种希望，那么同时我也确信呢我自己能够成就。我先看第一个信智。信智者，信我现前一念之心，本非骆驼，亦非猿影，速出后横绝边崖，终日随缘，终日不变，十方虚空唯成国土，缘我一念心中所现物。我虽昏迷倒惑，苟一念回心，决定得生自心本具极乐，更无余力失明信智。好，那这个信智，哦，这个智呢指的是我们内在的心性，哦，我们每一个人内在的心性。那对于这样一种心性呢，我们应该也要升起信心。这当中呢，哦，分成三小段，哦，第一段呢先我为大师先做个总标。信我现前一念之心，哦，就是我们现前每一个人你现在能够见闻觉知，哦，你现在在听课的，哦，在念明了的心性。本非肉团，亦非缘影，哦，这是简别我们正念明了的心，它不是肉团，哦，这个肉团呢我们一般来讲，哦，就是心脏，哦，那这个心脏呢事实上啊它只是一个设法，一个地水火风四大假合的设法，它实际上呢是没有明了功能的，哦，所以我们这个现前一念心呢它并不是这个指这个心脏。亦非缘影，这个缘影呢是出自楞严经，哦，波罗说啊我们凡夫呢就是以这个缘影为心，那这个事实上呢，哦，是错误的。那这个缘影呢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第六意识呢去分别啊这个五尘，哦，色声香味触，哦，它落泄的影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眼睛，哦，你眼睛看到有这个法师，有同学，有我的讲义，那这时候呢它落泄到你心中，哦，这个影像，哦，你第六意识去分别。或者我们耳朵，哦，听到声音，现在有什么声音呢？哎，听到这个冷气机，哦，发出声音，哦，那这个声音的影像呢也落到我们心中。那么你这个第六意识去分别五尘落泄的影像呢，这个在楞严经讲啊，佛陀说呢这个叫前尘虚妄相想，哦，这个是你去你这个生灭心，哦，去分别，哦，去攀缘色声香味触它所落泄的影像，这个实际上呢是一种前尘虚妄相想，哦，那这个当然是一种妄想心， 不是我们的真心。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一大师先把它简别出来。我们现前一念心性呢，它不是肉团心，也不是这个圆领心。那我们这念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相貌呢？树无出后横绝边崖，这是先讲到它 的量。那从时间上来讲呢，我们这念心啊，它是无始无终的。在经论上说呢，我们这念心呢，它是横转如暴流，就像一个无量无边的水流，它从过去呢流到今生，也会从今生流到近未来际。我们从一个凡夫到圣人乃至成佛。那看华经的意思呢，我们成佛以后呢，佛陀啊，他安住在大波涅槃当中，他还是呢有明了性的，他那个明了的心性呢还是在的，只不过呢他是转世成智，他能够转染成净而已，他那个明了性呢并没有断灭的。所以我们这念心呢，它是一种无量无边的一种生命现象，它没有初也没有后，简单讲呢就是无始无终。那这是从时间上来讲。从空间上来说呢，横绝边崖，那么它是周遍法界，在整个十法界当中呢都是没有障碍的。那在经论上讲呢，释迦牟尼佛啊，他那念明了的心性呢，整个无量无边的法界当中呢，现在有哪一个法界哪一个角落呢，现在下了几地狱，佛陀呢都能够悉知悉见，都能够如实的了知，而丝毫没有错谬。所以可见的呢，佛陀的心性呢是遍满的，佛陀他的明了性呢怎么能够知道现在哪个角落下了几滴雨呢？那我们凡夫的话呢，当然我们因为有这个我执法执，就使令我们这念明了的功能受到限制，就是因为我们这念心呢现在是有障碍，有这个烦恼障、业障、报障。那这个地方呢讲的是我们的本来面目，事实上我们的本来面目呢也跟佛陀一样，它是树无出后横绝边崖，讲到它的量呢是无量无边，遍满法界。那以下再讲到它的执，它的执呢是终日随缘，终日不变，从作用上来说呢，它会随着染净的因缘，它能够造善也能够造恶，但是从体性上来说呢，它又是终日不变，虽然造善造恶呢，但它的体性呢依旧是清净本然。所以这个这样讲到我们这念心呢，它能够随缘不变，又能够不变随缘。这地方呢我们讲一个譬喻，这个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比方说呢，你今天到街上去买了一面新的镜子，那这个镜子买回来之后呢，你先挂在你家里面，你家里面有三个人五个人，每一个人都到镜子前面照一照，看我这个整个装不庄严，那家里面照一照不够呢，再拿到台北火车站，挂在台北火车站门口呢，过往的人呢每一个人都给他照一照，那照了几百人几千人之后呢，你晚上把它拿回家，结果拿到秤子称一称呢，照了那么多人，结果它的重量还没有增加，并没有增加一点点。那么这个讲到说，比喻我们正念心性呢，它是所有人而不变，那虽然随缘不变呢，但是它不变呢又能够随缘，你这个古人讲所谓的湖来湖现汉来汉现，你这个镜子挂在那边，你是男众，你一个男人站在镜子前面，这叫先出一个男人的影像，你是一个女众，你的女人站在镜子前面呢，它叫先出一个女人的影像，它要随能够随着染净的因缘呢而显现出不同的差别的作用，那就是我们心性的相貌呢也是如此。所以这一小段呢是先把我们正念心的相貌给说出来，那以下呢就在个别解释，先讲它这个随缘意，讲到它的作用。十方虚空唯尘国土，原我一念心中所现物。我们讲到这个十方虚空当中，这围城国土这么样的这么多的世界，这么多的国土，它怎么来的呢？它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我们正念心呢随着染净的因缘所显现的。 所以在观经讲，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就是我们正念心，你不断的去忆佛念佛，那你正念心呢，就能够显现出佛菩萨的功德庄严。那要是我们正念心，你经常起贪嗔痴的烦恼，想要害人，想要伤害人，那你正念心呢，就会显现出地狱的这种刀山油锅的果报。所以这整个十法界呢，事实上呢，都离不开我们先前念心性，都随着染净的因缘呢，而显现出种种差别的作用。那这个是约的作用来讲。那接着下一段呢，第三段就讲到它的重点，讲到它不变的体性。我虽昏迷倒惑，苟一念回心，决定得生自心本具极乐，更无疑虑，是名性智。那这地方呢，藕益大师啊，他所正式要表达的呢，主要就是第三段，这个是性智的重点。说我无量劫来呢，一直无名妄想，造起了很多烦恼，造了很多生死的罪业，我是一种昏迷倒惑，一种颠倒的境界。但是啊，如果我能够不断的栽培信愿持名，在临命中的时候呢，一念的回心，我在临命中的时候能够保持心不贪恋，意不颠倒，正念分明，那这时候在这个临命中极静的心中呢，把我信愿行持名这三种功德把它现出来，那这样子呢，决定得生自心本具极乐，更无疑虑，是名性智。那这个观念呢，对我们待业往生来讲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也就是说，我们一般凡夫呢，总是认为这个烦恼罪业呢，是如此的真实。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强调呢，我们除了念佛之外呢，平常啊也应该要观察所谓的何其自信本质清净。所谓的本质清净呢，简单来讲就是罪性本空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肯定呢，我虽昏迷倒惑虽然无量劫来没有错，我打了很多妄想，造了很多生死罪业，但是呢，我现在啊已经自成忏悔了。那么这些罪业呢，事实上啊，从它的本性来观察呢，它都没有染污我们一念的清净心那么它只是一种如梦 如幻的影像而已。举一个譬喻呢，就像这个镜子你一面镜子呢虽然你几天没有用它你挂在这个房间几年没有人住，沾满了很多灰尘污垢，但是这些灰尘污垢呢，它虽然呢暂时啊会遮蔽镜子的光明这个镜子太久没有用了，上面一层污垢啊，你去照呢都照不清楚，但是虽然暂时遮蔽它的光明呢，但是事实上呢，这些灰尘污垢啊，它从来呢都没有真正染污这个镜子的玻璃本体那么也就比喻说，这些烦恼罪业呢，事实上呢，它都是如梦如幻从来呢都没有真实啊染污我们的清净本性这个观念呢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所以说，当我们临命中的时候呢，只要一念的回光返照一念的正念分明心愿持名现出来，这时候呢就决定了能够往生我自心本具的极乐世界更无余力这一点呢是毋庸置疑的是名性智。所以这个性智呢，就是我们对内在自信清净心的一种肯定一种信心。我们要深信呢，这个烦恼跟罪业呢，它都是如梦如幻，它都没有真实啊染污我们的清净心那么正念心呢，这种清净心的力量呢是很大很大的，那么它而且呢它具足无量无边的功德庄严那这个是讲到信智。再看第二个，信他。信他者，信释迦如来绝无狂语，弥陀世尊绝无虚言，六方诸佛广长舌绝无恶言，随顺诸佛真实教诲，绝智求生更无疑惑，是名信他。那这个信他这地方的他呢，主要指的诸佛的功德以及诸佛的教诲。这当中呢，我为大师提出有三点第一个呢，讲到本师释迦如来释迦如来绝无狂语释迦牟尼佛他在净土三经当中所介绍的净土的因果极乐世界的果地功德因地的修行种种，这件事情呢 是绝无狂语。好，那么就像《金刚经》上说，佛陀呢，他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不异语者。换句话说呢，佛陀说的话呢，只要他说出来，他讲的每一句话呢，都是一种限量的境界，是一种不增不减的境界。也就是说，佛陀所说话的内容呢，跟他所见闻觉知的呢，他是不增，他不会增加一点点。那么他如实的见闻呢，他就如实的宣说。那么也不减，他也不会减少一点。所以呢，他是绝无狂语。我们要深信呢，这个佛陀呢，他是真实的、如实的了知，极乐世界的因果，那么他也如实的对我们弟子来宣说，这是第一个要深信的。第二个，弥陀世尊绝无虚愿，这个讲到信他的重点，就讲到这个弥陀的大愿力。那我们讲影响我们果报的呢，主要有两种力量，第一个呢是业力，业力不可思议；第二个是愿力，愿力呢也不可思议。那我们一个凡夫啊，你一个没有资粮的人呢，我们有时候会发愿，但是啊，我们发愿呢是没有力量的，是一种虚愿。比如说你今天外出遇到这个下雨，那下雨呢当然带给我们很多不方便，那我们可能会咒怨说，你从现在开始呢不准给我下雨。那你虽然这样咒怨呢，结果天空还是继续的下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凡夫啊，心中没有资粮，你没有这个六波罗蜜的资粮，所以你这个愿呢叫做虚愿，它是没有力量的。但是这个一个有福德资粮的人呢，那就不同的，他这个讲话呢是能够算数的。不过这个凡夫的境界呢，当然它只是一种福报力，它这个功能啊还是很有限的。那如果是这个阿罗汉呢，阿罗汉呢他就好一点，比如说这个阿罗汉呢，他也咒怨，阿罗汉呢他今天呢想要入灭禁定，他这个在山上修行，觉得每天到山下托钵太辛苦了，今天要休息一下，他就准备入灭禁定。入灭禁定之前呢，他要先咒怨，我现在要入灭禁定，我入定以后呢，这个火不能烧，水不能淹我，老鼠不能咬我，所有的动物呢，所有的人兽都不能伤害我。那么他咒怨完之后呢，就入了这个灭禁定，那入定以后呢，就在这个树下打坐。那打坐的时候呢，有一个农夫啊，他这一天早上呢，起床上山去工作的时候呢，看到哎呀，那个树下呢有个比丘在那边打坐，那么他也不在意。晚上回来的时候呢，来看一看，树下那个比丘还在啊。那么今天看，明天看，如是看了好几天啊，看到这个比丘呢都在那边打坐，而且呢身体啊一动都不动。那过了几天之后呢，这个农夫啊就很好奇的跑过去，这个人呢他一动也不动，到底是死的呢还是活着呢？那我们知道这个入灭禁定的比丘啊，他是没有呼吸的，所以这时候农夫呢就用这个手啊去触这个比丘的鼻子，结果呢他就发现呢哎呀，这比丘呢已经停止呼吸了，已经死掉了，真可怜啊，一个人在山上没有人帮他处理后事。那于是这个农夫呢，他就起了慈悲心，把这个比丘的尸体抬了起来，就找了一些柴火啊，准备用这个火啊来烧这个比丘的身体。那这个火这一点着的时候呢，烧得很猛烈，烧很久之后呢，把这个比丘整个袈裟呢全部都烧光了。但是这个阿罗汉呢，他身上的法毛呢一根都没有受到伤害。所以这个阿罗汉呢，他入这个入定灭禁定之前，他这个咒怨火不能烧我，他讲出这个咒怨以后呢，这世间上所有的火呢都不能够伤害他。所以这个阿罗汉的咒怨力呢也是很有力量的。不过这个凡夫的福德力跟这个阿罗汉他这种无漏界定位的力量他的咒怨呢还是有限的，而且多分来讲呢，他还是偏重在自受用。那佛陀呢佛陀就不同了，佛陀他无量劫来积功累德，修福修慧，无量无边福德智慧资粮的加持呢，他所发的愿呢 这48愿那不得了比如说这个他18愿讲设我得佛十方众生自信心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主忤逆诽谤正法那么阿弥陀佛啊，把他无量劫来所积集的这么广大的福德智慧之粮把这样的一种资粮力呢他这种功德力收敛在这第十八愿那么这时候呢他就能够普遍对十法界的众生无量无边的众生上至文殊普贤下至忤逆十恶他就能够没有拣择的来普遍的摄受只要你十方世界有哪一个众生临命终的时候意念他的佛号自心信要乃至十念呢就决定接引你往生所以这时候呢因为阿弥陀佛他无量劫来这种福慧的圆满他所发的这48愿呢这时候在法界当中就是不是一个虚愿了那是一种真实的功德力那么这48种强大的力量呢随时呢就存在在法界当中随时等待我们去感应道交那个是一种很大很大的加持力所以这地方这个信他的重点呢我们要相信弥陀这个本愿功德力在法界当中的的确确真实存在那只要我们能够信愿持名能够忆佛念佛跟他这个功德力一接触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马上得到他的加持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有的信心弥陀世尊绝无虚愿第三点呢讲到六方诸佛广长舌绝无恶言这个是阿弥陀经讲刘通风讲到释迦牟尼佛他在讲完阿弥陀经之后呢六方诸佛现前而且同时呢出广长舌相遍布3000大千世界说诚实言说什么呢汝等众生应当要信誓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这个也是阿弥陀经的经体你们要相信这部经的内容这时候释迦牟尼佛讲完之后呢六方诸佛出广长舌相异口同声的来赞叹弥陀净土的殊胜所以呢我们应该要随顺诸佛真实的教诲觉知求生更无疑惑是名信他这个就是一种对于他力主要对于诸佛的愿力诸佛的教诲的一种信心那以上呢我们是介绍藕益大师开示的这个六信这六信呢回归起来呢事实上主要就是我们要相信三力不可思议所谓的弥陀大愿力名号功德力跟自信功德力那把它开展出来呢就是信智信他信因信果还有信事信理这是第一段的六信其实我们看讲义第四页丙二的实信那这个实信呢我们是根据12祖彻悟大师的开示这地方彻悟大师呢他以不同的角度来开示我们一个净土行者所应该你说净土法门呢所应该具备的信心他们他回答这个彻悟大师呢开示一共有10点好我们先看第一点信生必有死普天之下从古至今曾无一人逃得那这个信生必有死呢也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只要在三界当中得一个果报你有出生呢就必定要有死亡这件事情呢是普天之下不管你是中国人美国人非洲人从古至今从远古一直到现在是没有一个人呢能够避免的也就是说我们从历史上看上至这个帝王后妃公侯将相下至贩夫走卒乞丐不管男女老少贫富贵贱老你呢是权倾一时富甲天下任凭你呢文章盖世武艺超群没有个人能够躲得掉无常这两个字乃至呢具足无量功德庄严的佛陀跟历代这些有生有修有证的大祖师智者大师永明大师莲池大师藕益大师等等他们呢尚且呢要视线灭度那何况我们这些凡夫一点资粮都没有那当然呢总有一天呢我们也是要面临死亡这件事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个有生必死呢这个是一个自然的法则就像我们看一朵花它有开呢就必定有凋谢的时候所以这个是一种自然的法则任凭是谁呢都没有办法去抗拒的这点呢是我们首先要确认而且深信的 好，看接着第二，信人命无常。那既然我们今生一定会死，那个死无常到底什么时候到来呢？底下就讲，出席虽存，入席难保，一席不来，即为后世。也就是说，佛陀告诉我们呢，事实上我们这个人命呢，是在呼吸之间。你虽然这个现在呢，坐在那边身体健康，感觉活得好好的，但是谁也不敢保证呢，你下一秒钟啊，还能不能够存在。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在这个广论里面呢，中科巴大师就叫我们要修所谓的念十九因。念十九因的重点呢，你就是要观这个死期无定，还有观这个死缘甚多，活缘甚少。也就是说，这个死无常到底什么时候找上你呢？这谁也不敢讲。他有可能在白天，有可能在晚上，有可能在你最得意的时候，也有可能在你最放松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去年的日本大地震。那日本呢，号称啊是亚洲的贵族，它是一个经济繁荣、民生富裕的国家。但是谁想到呢，突然间啊发生一个大地震。这个地震呢，强烈地震呢，又引起一个大海啸。一下子呢，就把两万多条人命啊给夺去了。那又比如呢，比如说呢，我们在日常当中啊经常会听到某某人呢，他昨天呢、突然间脑中风或者是心脏病发这个死掉了。或者某某人呢，他这个上街啊去买东西，一不小心呢被车撞就这样走了。或者呢在报纸上看到一些人有人到这个餐厅吃饭看了隔壁的不良少年一眼呢结果就被砍死了。或者有这个老人家吃东西不注意的时候呢，一不小心就噎死了。那这种种的例子呢是太多太多的。所以呢，我们应该要深信所谓的人命无常，过于山水今日虽存，名义难保。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的生命呢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而是由这个业力所决定。那既然由业力所决定呢，它到底什么时候要结束啊？那身为一个生死凡夫啊，我们是完全呢一点点啊都没有办法做主的。那举一个譬喻呢，就好像这个风中的蜡烛一样你现在点一个蜡烛，把它拿到这个户外去，那这个拿到户外呢的蜡烛呢这么多的风在吹，你不知道呢这什么时候啊你这根蜡烛会熄灭谁也不敢讲所以这个我们的人命呢，实际上就像风中的蜡烛一样到底什么时候要结束呢谁也不晓得。这是信人命无常。再看第三点，信轮回入险，一念之差便堕恶趣，得人生如早上土，失人生如大地土。那这个一念之差便堕恶趣呢，就是在经论上讲到我们临命中的时候投生的情形呢主要有随业往生、随念往生还有随喜往生这几种情形。那这里讲到这个轮回入险呢，主要指的是随念往生。也就是说呢，有些人啊他可能一生行善积功累德做了很多善事，但是他临命中的时候呢起了恶念，结果呢就堕入到三恶道。比如说在经论上讲到一个例子呢有一个叫阿奇达王。这个阿奇达王呢是过去啊印度的一个国王他一生啊就护持三宝，广修善业这个修了很多的很多的善业。但是他到临命中的时候呢，因为在他身旁服侍这个宫女那个生病太久了，照顾很多天都没有休息太疲倦的时候呢，这手里本来在摇着扇子结果他一打瞌睡呢，这个扇子就掉下来掉在这个国王的脸上。那这时候呢，国王内心升起一念呢强烈的嗔心。身体嗔心的时候呢这时候正好断气。结果呢，他虽然一生行善因为临终呢起了强烈的嗔心，结果因此呢就堕入到这个畜生道做一条大蟒蛇。所以大家想想看这就是可不可怕。一生行善护持三宝，这广修善业，结果临命终的时候一念之差堕入到三恶道去。 那么接着，得人身如早上土，失人身如大地土。啊，这个是在佛涅槃经讲的。那涅槃经讲说，佛陀呢有一次啊，在金色为弟子们说法。啊，佛陀呢从地面上抓起一把泥土，抓起来之后呢，又把它丢掉。啊，那么只有在这个指甲上呢，啊，还残留一点点的泥土。那这时候佛陀呢就问弟子们说，弟子们你们看呢，是我这个手指上的泥土多呢，还是这个大地的泥土多呢？这还用问，当然是这个大地的泥土比较多。那佛陀啊接着就很严肃的对弟子们说，你们看呢，现在世间上啊这些人，你看现在世界上这么多人，现在全球啊说有70亿的人口，但是呢你看这么多人呢，他死掉以后啊，他来生呢还能够得到人生的比例有多少呢？佛陀说啊，就像我这个手指上的这个泥土啊，那么样的少。那失掉人生堕落到三恶道的几率有多少呢？就像整个大地土，就像整个地球的土泥土一样，这么样的多。所以这个地方呢是佛陀啊以他限量的境界呢，告诉我们人生难得，轮回入险。这点呢也是我们应该要深信不疑的。好，再看第四，信苦去时长，三途一报百千劫，再出头来是几时。那么这个是讲到六道轮回当中呢，这三个道的果报啊，它不仅是非常痛苦，而且呢更严重的，它的时间呢又特别特别的长。所谓的呢，我们常听到七佛出世犹为遗子，八万大劫未脱割身。这个七尊佛都出世了又灭度了，这么长的时间呢他还在做一只蚂蚁。那八万大劫，这一大劫呢，用我们现在的 话来讲呢，就是太阳系啊沉住坏空这样一个过程叫一大劫。那太阳系呢已经沉住坏空经过八万次了呢，他还在做鸽子。所以你想想看，那这个出生道呢尚且是如此，那这个恶鬼道地狱道啊那更不用说了，那动辄啊都是以百千劫来计算的。所以佛陀然告诉我们了，一失人生万劫不复。这句话呢是的的确确的并不是随便说说的。好，再看第五点，信佛语不失，此日月轮可令堕落，妙高三王可使轻动，诸佛所言无有异也。那这个此日月轮可令堕落当然这个天上的太阳月亮你很难让它掉下来妙高山王妙高山王就是须弥山这须弥山呢是诸山中王，你也很难让它去撼动。但是呢就算这个日月星辰你有办法使令它堕落，须弥山呢你有办法让它轻动，但是这个三世诸佛他经口所说的话呢，他都是宇宙人生的真理，他决定是正确而没有错谬的。就像我们刚刚讲这个引金刚经讲这个如来呢他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不欲语者我们看这个世间的正人君子尚且呢都不肯打妄语，何况十法界当中最为尊贵的佛陀呢所以我们要深信释迦如来绝无狂语，弥陀世尊绝无虚言，六方诸佛皆无恶言。好，那我们前面讲过我们要深信佛语不虚。好，第六个，信实有净土，如今说佛无异，地地现有。那我们接着呢要深信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那以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呢，就是我们要深信在缘起的事项上来讲，距离我们这个地球过十万亿个银河系，在那边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星球叫做极乐世界它不是一个预言或只是一个表法而已，而是的的确确真实存在就像我们现在看到娑婆世界那么样的真实它的的确确是真实存在的。好，再看第七，信愿生即生，已经当愿已经当生，今有明文岂欺我哉。其次呢我们要相信 只要我们心愿具足，就能够决定往生极乐世界。好，那在弥陀经讲到，若有人已发愿、经发愿、当发愿，欲生阿弥陀佛国者，是诸人等皆得不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彼国土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那么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啊经国所宣说的，当然呢是真实不虚，是决定没有错谬的。当然佛陀呢他是决定呢不会欺骗我们的。好，再看第八，信生即不退，进胜圆强，退心不起。那这里讲到进胜圆强，退心不起呢，智者大师啊在净土十一论讲到，主要呢有五个原因。一者呢，阿弥陀佛大悲愿力摄持，故得而不退。这是讲到总相。为什么极乐世界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都能够入于不退转呢？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有阿弥陀佛48愿这个大悲愿力的摄持。二者佛光常照，故菩提心常增进不退。这是讲到这个，因为有佛力的加倍，阿弥陀佛呢二六时钟都要放光加倍极乐世界每一个众生。三者水鸟树林风声月响，皆说苦空，闻者常起念佛念法念僧之心，故不退。这讲到极乐世界另外一个殊胜的地方呢，就是情与无情同宣妙法这个不只是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四智菩萨会说法，连这个风吹树动这个鸟类还有水流风动等等这情与无情呢都能够演说妙法因为有这个法宝的加持呢，所以能够不退。第四个，彼国纯诸菩萨以为善友，无恶尽缘，外无神鬼魔邪，内无三毒等烦恼毕竟内无三毒等烦恼毕竟不起，故不退。这个是讲到有身宝的摄受，因为到极乐世界呢，你没有这种恶逆的因缘，没有邪思恶友，乃至于这个神魔外道的干扰乃至这个贪嗔痴呢都不起现行所以你能够不退。五者生彼国及寿命永劫，共菩萨佛等佛齐等故不退这讲到这个因为寿命长远寿命长远呢也能够让他不退。好，看第九，信一生成佛，寿命无量，何事不办。那就讲到我们往生以后呢，你生到极乐世界呢，你的寿命就是无量无边阿僧祇劫非常非常的长。那这个寿命长远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呢，我们就不会像娑婆世界有这种分段生死，不会有这种隔音之谜的问题所以我们不会有分段生死，就不会有隔音之谜就不容易退转。第二个呢，一般讲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那么因此呢，你到极乐世界那既然是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所以每一个人呢，就算你再懈怠呢，你都有非常非常充分的时间来让你积极福德智慧之粮决定呢能够让你一生当中就圆满菩提成就佛道。好，看最后一个，第十，信法本唯心。唯心有具照恶意，如上诸法皆我心具，皆我心照。那大乘佛法呢讲到这个万法唯心这个所谓的唯心呢，根据天台宗来讲呢，有这个理具跟事照这两重的意义。那如上诸法呢，皆我心具，皆我心照那我们前面所讲到这个娑婆世界种种生死流转，种种苦恼的境界，乃至极乐世界种种清净庄严，种种安乐的境界呢，事实上呢都是我们心一念的心性本质具足的这个是讲到理具。那我们一念心呢，随顺无明妄想就会创造出三界杂染的果报。你一念心呢能够忆佛念佛，回光返照心愿持名，就能够念念之间呢创造极乐净土清净安乐的果报那这个是四照。所以在弥陀要解藕益大师讲妙因妙果不离一心事实上呢这个都离不开我们先前一念心性那这个也是我们应当要深信的。那以上这一段呢是讲到十二祖彻悟大师开示的十种信心。那么大家在这个实际操作上呢，你愿意受持这个六信或者这个十信 哦，这两种呢，哦，事实上都可以的。那我们把它比较一下呢，这藕益大师开示的这个六性呢，它是以现前一念心性的角度来开展出，哦，所谓的三力不可思议，哦，那么因为它当中是有天台的观念来开展，哦，所以一个初学者呢，你可能会觉得比较吃力一点。那彻悟大师呢，他是呢比较偏重在这个因果思想上的信心，哦，所以这个他讲的呢就比较浅显一点。所以你如果是一个初学者的话呢，哦，你可以先从这个实性，哦，从那个彻悟大师开示的这个实性先下手，那慢慢你广学经论，对这个教理呢比较深入了解之后呢，你再来受持藕益大师开示的六性。那总之我们讲到这个净土三资粮，你刚开始呢一定要对极乐世界种种依正庄严，哦，它的实德能，它是真实存在，它有种种的殊胜的功德，哦，相信我能够成就，你要升起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心，哦，那么所谓的信为道源功德母，哦，你有了信心之后呢，才能够产生一种真实的愿力，有了愿力之后呢，才能引申你这个精进的念佛，哦，所以这个信心呢是净土三资粮的第一个，哦，是我们往生净土所必备的，哦，第一个资粮，第一个重要条件，哦，这个是讲到第一颗，哦，这个信心。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向下文长，勿待来日回向。